各位好，这里是我们新闻三字馆的公开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掌柜。
新的一周好啊，我是主播丁丁。
去日本的次数多了之后呢，会有一些细思极恐的问题。我这人特别喜欢钻牛角尖啊，对一些细节我看不懂呢，我总是要多想一想。所以呢，本期节目呢，我们是一个再次延续我们的传统啊，旅行类的节目。但是我们不是说只告诉你怎么去吃喝玩乐，而是有一些旅行上面的所思所想见闻，试图去理解所去的地方的一些当地人的性格啊、文化传统啊，能够跟我们更深入去沟通的一些东西，方便你更好的去理解你所去游玩的这个地方。那这次呢，我们把目光放在了日本的名古屋。
名古屋应该是比较历史传统比较深厚的一个日本的城市哦。
哎，此话怎讲？
因为我好像去过嘛。
你说说你的感受印象。
但是去的时间太久了啊。所以印象中比较深刻的就是它有很多比较古老的建筑啊，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不知道是不是现在还是这样啊。
挺好的，既然丁丁也去过，咱们正好可以有一个讨论的一个交集背景啊。我先说一下我是什么时候去的，我是今年的七月份，就上个月去的。原因呢也很简单，因为在上海工作太疲劳了，想找个地方放空一下。比较来比较去，发现国内游的价格跟上海飞日本的价格相比的话，性价比更高的好像是时去日本，所以就买了张机票去了日本。那个时候大家也知道啊，现在正属于国内的暑假，其实暑假是一个旅游的高峰，很多家人带着小孩全家一起去亲子游，其实机票酒店价格是非常高的啊。我不知道最近这两个月去国内外游玩的朋友有没有类似的感受啊？我为什么选择去名古屋是一个无奈之举，实在是经济实力有限，对吧？日本的名古屋在我去之前，我对这个城市是一无所知，所以我做了一点攻略。我发现啊，网上一提到名古屋，有一句话来形容这个城市，简直是给这个城市泼脏水。大家可以网上去搜，这不是我乱讲的，我是看攻略看到的。日本的名古屋在他们本国国民评选下来是全日本最无聊的城市。
最无聊？
对，日本人给自己国家评的，名古屋是全日本最无聊的城市。哎呀，我看这个东西，哎呀，这个犹豫到底要不要去啊？它的位置呢，在日本的中部。选择去日本名古屋是因为机票极其的便宜，令人发指的便宜。
那你赶紧说说到底有多便宜，我已经好奇半天了。就是既然是国内的旅游把你劝退了，然后日本的旅游到你觉得还蛮划算。
来回机票的话也差不多人民币1400块钱。
哇，
是七月高峰期哦。
你比国内去一些地方坐高铁还要便宜。
真的吗？
你往返呀，想想。
是啊，
我
所有的价格加一起人民币1400。
哦，那确实很便宜。
所以我买这个机票，你知道，我就看了一下大阪跟东京的机票，那简直令人发指的贵，对吧？高峰期，所以我看1400块钱，然后再加上攻略说这是日本最无聊的城市，难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你去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呢？
刚才丁丁所说，你若干年前去名古屋的印象是一个历史底蕴特别深厚的城市啊，我觉得你没有记错，因为日本的名古屋诞生过几个他们的古代封建历史上的一些天皇大臣，所以名古屋在市中心还有一个名城遗迹，那个遗迹其实是有翻新过的，我特意去买了票去看了一下。
真的是无聊啊。
真的是无聊。但是啊，这次的旅行体验不单是我们跟各位分享说名古屋的旅行体验，而是一个我过去去了十多次日本的不同地方汇总起来的一个让我觉得细思极恐的一些关于日本的细节，真的是细思极恐。所以呢，这次咱们借着这个由头啊，还趁着我的记忆也比较鲜活，所以就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日本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些想法吧。
这类型的内容我是最喜欢听的啊，就很多都走马观花，其实看那些不会留下什么印象的，只有这些细节啊，听完之后才会过目不忘。
其实我刚才说的那个名古屋城啊，在名城公园，它是一个翻新的。你要是看日本像大阪啊，像东京啊，奈良啊，京都，它很多是有文化古迹的名城，并没有像说名古屋城那么的名不见经传嘛。其实如果你不去这个地方的话，很少外面 有人知道，但是它的历史底蕴的话，我感觉可能我看到不是特别多。反倒是如果我不知道丁丁当时是什么原因去哈，因为日本的有一个汽车品牌丰田，丰田的博物馆是在名古屋，他们最早是在那里发家， 所以呢很多人会选择去名古屋地铁站旁边有一个丰田汽车的一个发家史的一个一步步怎么过来的，当年怎么创立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啊，不是您当时也没去看啊？
嗯，这个确实时间太久了，没有印象了啊，但确实是出差去的。
恰恰说明，
嗯，
这个城市太无聊，乏善可陈，不然鲜活的记忆它不可能泯灭的，对吧？
所以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是这个丰田是吗？
这是一个值得去的一个地方。
嗯，
还有一个乐高乐园，说实话我都没去，因为我个人兴趣不太于此。我们闲言少叙哈。第一，大家有这个印象，去名古屋非常的便宜啊，机票的话在高峰期你也要挑一挑哈。我是上午去的一个航班，然后晚上差不多8点钟还是10点钟的航班回上海，所以其实并不算是红眼航班，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真的是很便宜，这是一个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中转型的城市，从名古屋出发不管是去关西的大阪还是去东京，其实路程并没有很远啊。所以如果你实在觉得啊直接飞大阪东京的机票太贵的话，我反倒是建议先落地名古屋，然后买一个新干线高铁线，一路看看日本的乡村风光，然后去大阪或者东京，反倒是更有意思，省钱啊，一切为了帮咱们听众省钱。我不知道这个建议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
嗯，这听上去非常经济啊。
对，那么我接下来要说一个细思极恐的第一个小细节了啊。
嗯，
我在名古屋不是住的胶囊旅馆，我是住的一个 hotel， 一个宾馆。在宾馆第一晚上，就是出现了一个让我特别纳闷、无法理解的事情。在那个宾馆的电视机旁边有一个广告，名牌，是一个周边的马萨吉，对吧？日本的按摩店跟这个 hotel 合作，有一些推广的一些信息。我仔细看了一下他们的营业时间，我一瞬间我以为我倒时差，我还是没睡醒，看迷糊了。他的营业时间是中午12点到26点，我直接蒙圈。
26点，嗯，
对，不是16点，是26点。一天只有24小时，他的营业时间到26点，呵呵，我直接懵掉了。
很少看到这样的写法，但是一想想呢，又感觉哎，又感觉还挺合理的啊。就是每个人虽然你没有见过26点，但一想想也能知道大概是什么意思，然后就感觉还挺妙的啊。
确实有这种感觉啊，今天一猜就懂是啥意思，对吧？那你说26点是几点？
就26点，那就是24点过2小时，就是2点钟嘛。那我想他应该是怕造成误会，比如说你要写2点的话，会不会让人家觉得你是就是2点到下午10点上班或怎么样，就不如26点更让人感觉到你这个跨度标得更明显。
丁丁的逻辑是非常聪明的逻辑，
嗯，
就这是一个让人乍一看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仔细一想好像有些道理在里面啊。
对对对，就是
能推测出来它是凌晨2点的营业时间，对吧？
嗯。
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直接写的话呢，它会跨度上你凌晨2点应该是第二天的凌晨2点，
哎，
你要再加一个日期。
对对对，
但是26点的话，你就知道啊，就是凌晨2点。其实哈，
嗯，
这只是一个数值上的合理性，背后的原因还有一部分，我觉得这个日本这个国家啊，挺让人心酸的。我们作为中国过去的游客，我觉得他们活得其实挺可怜的。咱们不是给日本上光环啊，
嗯，
我们以前专门有期节目讲日本的祛魅是吧？咱们绝对不是说给日本上光环，我是觉得这个国家实在是太压抑、太可怜了，活得实在是太憋屈了。
怎么说？
一方面是避免日期的混淆，这个丁丁刚才已经说明了啊。第二点啊，是对人的心理的感知的这种程度。如果你说是今天的26点。你会感觉今天还没过完。日本是一个加班文化，对吧？深夜食堂的这种社畜文化，职场压力非常大的一个社会环境。我不知道大家在咱们国内的这种社畜上班族啊，对吧？牛马一族，你们有这种感觉？我问过一些习惯性熬夜的朋友，你们为什么熬夜？不知道熬夜对身体不好吗？有一个扎心的回答，让我想想，其实蛮有道理的。我一个同事跟我讲，就是如果我到家之后已经很晚了，对吧？然后我洗漱完之后都已经是11点之后了，我不躺在床上玩会手机啊，我就觉得这一天就过去了，就结束了 ，over， 这一天就结束了，就好像没有我的特别多的个人时间在。所以呢，我就想多刷一会儿手机，多做点自己的事情，不然的话就感觉这一天就没有 特别多的个人的时间，所以呢就慢慢就习惯成了养成熬夜的这么一个习惯，就不舍得闭眼睛结束今天这一天。这个大家有没有共鸣？
对，这个也是很多中年人的中年人可能都比较有共同的感觉吧，就是忙完工作要忙家里的孩子啊老人啊，对不对？然后就给自己留的时间非常的有限啊。
是啊，这不就是挺悲凉的一个原因吗？而且呢还有一个日本当地的可能跟他们的夜间消费经济的文化有关，就是因为熬夜加班呢、啊、回家晚呢、啊、有所谓的深夜食堂夜间经济，居酒屋啦、便利店啦、深夜加班文化啦，所以呢26点给人感觉今天没过完，仿佛就被延长了，是吧？不愿结束这一天，这个心理被满足了。我听说哈，在韩国生活的朋友们会有吐槽说韩国人从来不睡觉，这是一个调侃，就说韩国不管什么时候都是灯火通明的，就感觉韩国人不睡觉一样，可能是另外一个极端了。
其实你要是往中国的西部走啊，他们睡得也很晚，但这可能是因为时差的原因，在成都啊什么半夜10点钟很多这个广场舞还在跳着。
就是时差按照在很多年前哈、中华民国的时候，咱们中国的疆域比较广大嘛，东西跨度比较长，中华民国的时候咱们国家是有5个时区的，那个地方叫昆仑时区。
听上去还挺霸气的
啊。对，但是现在以前的四川那边叫康巴省嘛，还是叫什么、我们徐州叫淮海省啊。当年淮海省的省会是吧？开玩笑了，
也会。
现在是全国统一的北京时间加班嘛，对吧？所以感觉这个跨度就比较有意思啊。这是第一大啊，细思极恐，就是这个国家真的是非常压抑，压力非常之大。所以呢，你看到什么27小时、26小时，不要觉得奇怪，他们只是不舍得结束这一天，方便一些夜间经济啊，个人的安排。
其实这种说法，这也照顾了很多，我觉得也不知道是不是你深度的解读了，但听你这么一说之后，还提供蛮多情绪价值的。
所以熬夜是有理由的，对吧？不是一个坏习惯。
现在25点啊，
我刚刚25点为什么要睡觉
啊？
太逗了。再说第二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啊，日本的酒店，它的入住跟退房时间是非常变态的。我作为一个中国游客过去啊，虽然我以前也去很多次嘛，每次都要入住，但我总觉得这个是欺负顾客。为啥这么讲？日本的酒店上午10点钟退房，下午3点之后才允许你办理入住。咱们中国的酒店基本上是12点钟退房，如果你是 VIP 会员或者办了一个会员卡的话，通常还能够延后到什么下午的1点或者2点，对吧？但是日本你会发现，作为一个住客客人，我实际使用这个酒店的时间非常短啊，3点之后我才能入住，第二天早上10点之前我就必须得办退房。你想想看，我们占用的时间其实非常短。
对，其实根本就没有完整的一天嘛。
确实如此。那为什么日本会这样子，对吧？你非常的不舒服，但是日本为什么会这样子？人家是一种社会商业运行的一个传统，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我是一个吹毛求疵钻牛角尖的人，我特别喜欢看一些我想一些我不明白的东西。那我就发现啊，一些主流的解释对日本文化是这么解读的。就第一，日本对房间的清洁程度的要求是极其变态的，他们是有非常严格的清洁的流程，就打扫的时间啊是彻彻底底的清洁，甚至你不能让下一个顾客看到里面有一丝掉落的头发，这就是卫生的不规范。所以呢，他们清洁要求高，所以占用的时间是比较多，这是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呢，其实日本反倒是一个注重规则和效率的一个社会。什么规则呢？客人遵守这个规则，其实酒店的清洁员人员有一大部分啊，他不是常住的，就是长期劳工，他反倒是酒店为了节省成本，是一些合同工或者说钟点工，类似这种只在固定的时段进行工作，这是一个原因。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段里面呢，方便他们用最快的时间、最高效的、最集中的把房间清理好给下一个顾客使用。
原来是这样。
对，是基于成本控制以及对顾客的居住的卫生条件的底线的要求导致，所以办理入住的时间比较晚一些。 我确实我在那个 hotel， 哎呀，真的是相当干净。虽然日本房间很小哈，但是麻雀的虽小，五脏俱全，独立的卫浴啊、浴缸，还有一个空气净化器、电视，还有一个晾衣台，真的是一尘不染。我确实没有找到头发，这个我是有点洁癖的人，我确实没有找到头发丝，就各个角落。所以他可能，如果你去的次数比较多，你比较认可他们这套社会规则的话呢，你也就释然了。如果你可能在比如国内的一些酒店啊入住去比较久的话，其实客人是更为强势的，你可以跟酒店商量啊，去延后退房都可以。所以这是咱们两国之间文化还是差别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是真的所有的或者说大多数的酒店都是上午十点退房吗？这个我觉得咋说呢，我觉得有点不太人性化。因为你看很多酒店它的早餐都要到十点之后，对吧？因为有些人是出来旅游啊或者是休闲啊，他要睡个懒觉可能一下子都能睡到十点，然后就通知他已经要退房了。这有点，
这个解释还真的不太一样哦。你知道日本这边的解释是啥？日本人会说，你基本上是在十点之前你会出酒店去办事情、去旅游观光，正好这个时间段我们方便打扫，他们会这么认为。那咱们刚才丁丁代表另外一类，就喜欢睡一些懒觉这部分的一个顾客。
不光睡懒觉，你知道，现在很多就是很多这个旅游的人，他带着孩子，他可能都不离开酒店，他可能就在酒店里边。就是带着孩子玩玩那个酒店里的一些娱乐设施啊什么的，就在酒店里边玩玩健身房啊什么的，对吧？他可能就不是以去外面旅游为目的啊。当然、啊、你说他可能会连住很多天啊，对吧？但是你让他计算的时候，那他当然是希望上午说不定再出去游泳池里边游个泳，然后再退房嘛。哎呦好了，一早上起来就已经逼着催着他退房了啊，这一上午就什么也干不成嘛，不能享受啊。
你看这就是不人性嘛，这就是一些顾客就不满意的一点嘛，对吧？
国内的话过了十二点你说你还没好啊什么的，基本上也不会太催啊，是吧？我觉得你磨蹭磨蹭磨蹭到一点钟应该 也没什么啊。
确实是这样子啊，所以一开始就很不爽呀，所以跟这里吐槽一下啊，没办法，日本人就这样的一个规矩。
很讲规矩。
第三个呢，是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或者是一个个人的商业观察者，我每次去日本我都不是特别理解的一点。因为咱们国内啊，线上购物太方便了，京东淘宝直接送到家门口，可以随时退货啊，你基本上都不用出门，对吧？解决大部分的问题。所以反倒是国内的商场，其实你看他们的日子其实不是很好过，因为他们没有价格优势，没有商品的选择的丰富程度、品类的优势，他只能是被迫的搞一些多元的生态，搞什么二次元啦，搞些演出啦，吸引人流量来，对吧？这是咱们国内的一些商业生态。你看看上海的大部分的商场有多萧条你就知道了。但是我每次去日本我就感觉日本的线下购物的这个习惯为什么这么的强势，像高岛屋、大丸百货，是吧？这些甚至有上百年的历史啊，大大小小的城市里面的线下的商场真的是人满为患。为什么日本的线上消费到目前为止来说哈，它其实从比重上来讲仍然干不过线下消费，为什么日本人这么喜欢线下购物的方式？
所以你的观察是什么？
我也是自己在日本的商场线下购物啊，我不知道大家以前听我们的公开节目有没有一集啊，我当时是在应该是东京啊，当时是在商场买了吃的，但是愣是找不到吃饭的地方，只能回到旅馆去吃东西。我当时就很吐槽啊，为什么这么不人性化，是吧？我发现啊，有这么几个原因，当然也是查了一些网上的一些解答，它核心是这么几点啊。第一，日本人啊，他是非常注重体验式消费的一个民族，购物啊，它不单是说我去简单的我买个东西我就回家了，它是一种社交和生活方式，我特别注重线下的一种体验，我要看得见摸得着，跟别人对话去交流，然后呢还笑脸相迎的给我打包啊，各种精美的包装纸啊，各种彩带啊，各种蝴蝶结啊，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是他们特别喜欢的一种线下社交生活的一种方式的表达，体验型的消费。因为体验型的消费它可以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信任问题。我不用担心说线上如果 对吧，货不对版了，还要退换货了，就麻烦，反倒是浪费我的时间啊。第二呢，日本的这些商超其实是非常注重自己的牌子品牌的品牌声誉的，他也不能砸自己的牌子，所以线下的信任度是非常非常强的，这种面对面沟通的信任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第二呢，如果你去日本的商超啊，你会发现日本的商超是一个极度的丰富多元的业态的一个组合，就餐饮娱乐体验的业态是极度的丰富，基本上就是吃喝玩乐全包，而且呢会有像甚至还有像美术馆的活动啊，你会觉得我不单是为了买东西买吃的，而是我可以有花几个小时在里面玩得很过瘾，体验很多东西，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这我非常的同意啊。怎么说，比如说你看我们去一些线下的店，它不光是为了买那个吃的，还看到比如说制作的过程，对吧，那有一些在日本的它是手工的，很多东西都是手工现做的，你光看那个过程，那也是你买这个东西所要享受的一部分吧，体验的一部分，怎么制作，怎么烘焙，对吧，怎么给你把那个烤那个鱿鱼，怎么把那个蛋包饭，对吧，现场给你割开来，你看过吗，就日本那个蛋包饭，他是在你的面前把那个划开来，然后让那个蛋铺满了那个饭，对吧，这个东西你要是外卖的话，那显然就肯定没有这样的一个观感，也没有这样一个口感吧。然后其实我觉得国内，我前两天还看一个帖子，就说太多这个线上直播啊，其实对经济的破坏比较大，因为就大家全部都在网上买买买啊，其实跳过了线下的很多很多的体验。那你像在日本的，以前我去那个超市里边，就是他那个超市是确实像掌柜说的啊，就东西非常的丰富，比如说任何的一个便利店里面可能都卖漫画，然后很多人可能就去便利店的不是为了买吃买喝，就在那里看漫画啊，然后他们的就是很多的这个引用的这种方式，但我们现在国内也有了啊，都跟我们就是他都有在现场有一个制作过程，比如说你要买一杯冰咖啡，那你是拿一个，你知道是买一个冰杯，然后再买一袋咖啡，然后就自己可以当场就现场自己在那里就做冰咖啡，就是这种还有很多的超市里边它有很多的现场给你制作那种小食，什么各种烤肠啦什么之类的，什么当然现在便利店也有，但它可能会更加的丰富，就是什么章鱼小丸子啊什么，就很多的体验真的只有线下才能感受得到吧啊，现比如刚才还掌柜说那个包装，对吧，当你的面给你做精心的这种包装啊，像我去日本就最感觉到印象最深的，我不知道掌柜有没有印象，就是限定，就是名，比如说啊，名古屋限定、大阪限定、京都限定，就这个吃的只在这里卖，你只能在这里买，你没有办法通过其他的方式能买到，因为这个是地区限定啊，所以这些我都感觉可能让线下就充满更多的这个感受吧。
丁丁补充的特别的好啊，我也特别的感同身受，尤其是限定这个点，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奇怪的问题会跟限定这个词相关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人说可能中国的二十年之后就是日本的这种老龄化的程度啊，日本的老龄化是极其恐怖的一个事情，那老年人的看得见摸得着线下消费的体验，它是有些是比较反感线上这种购物方式的，你操作起来啊，熟悉新科技的程度啊，方方面面的原因，当然他们更倾向于比较踏实靠谱面对面的线下购物的方式，
特别是线下也是一种社交啊，这你也讲了，比如他们可能跟这些店的营业员啊老板啊都很熟悉，我们以前看那个日本电影什么深夜食堂，那是去吃吗，对吧，那不是跟老板倾诉啊交流吗，还有什么
对，如果是老顾客的话，他会老板娘会这个满脸笑容的一直送到你门口，然后鞠躬目送你远去。这个我在我第一次去京都的时候是肉眼看见的，我都惊呆了，你知道吧？以往这都是日剧里面的画面。我有第一次在日本吃日本的烧烤店，深夜食堂烧烤店，几个大叔喝得醉醺醺的，吃完了一抹嘴，出门了嘛。那个老板娘笑容可掬的。一直站在他的烧烤店的门口目送那几个日本当地的那个醉汉啊，老顾客走了大概有150米开外，我都惊呆了，你知道吗，真的是好远，哎呀，真是想象不到。
所以说在情绪价值这一块啊，这日本比我们这个已经早了很多年就开始了。
这是其实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有时在想他到底是职业性的假笑还是真的在笑，我有时候对这种事情分不清楚。
对，什么东西都不要过，就是一旦你这尺度过了啊，那就感觉就有点成为压力了啊，所以掌握这个度很重要。
这次去名古屋啊，我挺狼狈的，虽然前面去过太多次日本大都市啊，包括东京，到东京我倒是没迷路哈，但是这次在名古屋我出了一个大丑事。我出了一个地铁站，我住的宾馆地铁站150米，我走了一个小时才走到。
为什么？
没夸张，真的，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受挫，你知道
迷路了。
名古屋最大的一个交通枢纽站呢，就叫名古屋站，它是市内的地铁跟新干线各种私铁，什么近铁、私铁，5-6家不同的运营公司都有一个大站，都聚集在那个地方，叫名古屋站。就你可以理解成，它既是一个火车站，又是一个地铁站站口，就像上海火车站一样。
上海虹桥，嗯，
对，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去理解。然后呢，当天晚上我去找那个宾馆，我是花了小半个小时。我放下行李之后，我去市区去逛，我回来之后我又迷路了。我跟着导航告诉我，因为谷歌地图的话它会有室内的导航告诉我你前面怎么转弯怎么转弯，我越看越复杂，越看越搞不清楚。那我就再想，我用最简单的方式，我绕过去吧。我就走地面，我直接绕过去，我不在里面穿梭了。我走啊走，没想到发现走了差不多2.5公里，那个站实在太大了。
你是不是有点像徐家汇站，就是地底下其实已经很远很远啊，从这个站口到那个站口可能真的要走几公里。
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吧，就是我在重庆我都没迷路过，立体迷宫，我在重庆都没迷路过，我在东京，我在京都都没迷路过，但是在名古屋站我实在是败下阵来。你能想象，就是一个地铁站，就是一个交通站啊，它的出口有100多个。
我的妈呀，这不是比东京还要复杂。
在日本很多地方，一个地铁站出口有几十个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嗯，
非常非常正常。那个时代，我后面我这个人是比较不认输的，我就在想，我不能够，即使我以后再也不来民国，我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我没绕过去。所以我在第二天，我就在那个中央车站，我就反复的看到底我为什么卡在哪个点，堵住了我的思路，我就这么的偏执啊，
嗯。
后面我发现，阻碍我的其实是一个视线问题，就是如果你咱们这样去想，如果你去一个中央大街，对吧，它顶多是一个大的十字路口，你可以这样理解吧，对吧，一个大的十字通道，你走这个通道走那个通道。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名古屋站我当时反复的确认那个点，只要一过那个对面就是我的宾馆，但是那个对面明显的就是火车站的入口，人们排队进去坐着火车去其他地方了，我不可能刷卡进去的。那我就在想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呢，它不是一个中央车站，它不是一个中央十字路口，它是你可以这样理解，一道横，然后有3-4条竖线，每一条竖线都是巨大的人流量，宽度极大的一个设置。所以我在其中的一个入口的时候，我以为这个中央通道只有一个，其实它旁边还有好几道通道，你好理解了吧，
嗯。
所以我就是百折不挠啊，就我终于搞清楚之后，接下来的几次就非常轻松了，每次回去就很轻松，知道是哪一个点是哪个点了，
很有成就感啊。
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之前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心灵鸡汤，刻印在了我的脑子里面，让我久久不能释怀。他就说，你的人生会不断的碰到一个相同的命题，直到你做出不一样的回答，不然你绕不过去的。
哎，这好，很有哲理啊，这句话。就是你要是逃避型人格，你要逃避的话，你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没错，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哈，如果你是，咱们讲啊，比如说亲密关系，如果你的性格、你的行为方式、思维路径，你绕不过去一个死胡同的话，你总会在你人生的后面几年重复的碰到一类人，一类渣男或者一类渣女或者是怎么样的，直到你给命运做出了一个不一样的选择，然后你终于迈过去了，你个人的认知也提升了，就是这样的感觉。
嗯，
所以呢，我就当时我
升华了，
走了2次冤枉路之后想，我一定要绕过去，我一定要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所以我就
你其实你刚才的这段描述非常像日本的热血漫画。
怎么讲，
就日本的这个漫画里边经常就在人生当中的小事上 就会想到很多人生的哲理啊，各种各样的深思啊这种，然后就一下子热血满满，在自己克服了一个困难之后，给自己很大的鼓励那种感觉。
确实，可能我真的再也不会去名古屋了，但是这个点啊，让我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我有了新的解题思路了，啊，就觉得那个走冤枉路是值得的。给其他的有兴趣去名古屋的听众朋友们也长个心眼嘛，因为那个站真的，我自认为自己也是一个老司机了啊。
嗯，
走南闯北，世界上也去了很多地方，但是那个地方真的是也是提高了我的认知水平了。嗯，好，我们继续。
嗯，
我有一个其实对东亚国家不太理解的一个事情，这个东亚国家呢，包括日本跟韩国，就是在一几年的时候 ，iPhone 不是横空出世吗？我印象非常清楚，我当时在上海读本科的时候呢，身边的很多家里面有钱的同学哈，他买的都是什么索尼夏普的日本的手机，尤其是那个夏普，它有一个把屏幕翻过来的一个是20:9还是16:9的一个鱼尾型的一个带鱼屏，就是非常宽的一个屏幕，看电视特别爽啊！当时我特别梦寐以求，就是有一个夏普的一个翻转屏的一个手机。但是 iPhone 横空出世之后没几年，它横扫了韩国跟日本。我为什么特别提这两个国家哈？韩国有三星，是民族品牌哦，他们民族的品牌哦，是根深蒂固有民族自豪感的。在日本的话，那当年那就是索尼、夏普、东芝这些手机品牌的天下，对吧？但是为什么一个美国的 iPhone 水果品牌啊，来到这两个东亚的国家？几年的功夫竟然把本土品牌给干翻了。真的，你现在去日本旅游，当地的年轻人，你去日本的地铁站，你肯定坐到会看到嘛，主流的还是用 iPhone， 非常非常多。当然可能他们用的是比较老的型号啊，有些为了，对吧，日本的一些民族文化，他是喜欢把东西物尽其用，非常的节省，所以他可能会用一些比较这个几年前的机型一直在用，不是现在咱们国内的年轻人都是用什么16啊，就非常新。但是毕竟是他把本民族的品牌给干翻了，我就特别好奇为什么这么多短的时间能把这些有东亚民族自豪感的品牌给干翻。我就做了一点商业的功课研究了一下，因为你要想，如果你是一个商业公司的话，你进入到一个跨国的陌生的市场，你得有一个你的竞争的策略。那苹果怎么进驻日本，它的策略是什么，我很有兴趣，所以我做了一点功课。大家想知道答案吗？
嗯，你赶紧讲一下，还没有想到这个层面哦。
苹果太鸡贼了，这个公司，这个老美啊，太精明太狡猾了。
嗯，
日本其实他们的手机的生态啊，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就是高度的运营商控盘定制的，反倒是这些品牌手机商的话语权比较弱。你像日本的，像 Docomo， 这是 国内比较大的啊运营商，它是有很强的跟品牌商定制，我要什么样的机型，什么硬件配置，我给你提供什么套餐，所以很多是去运营商去买手机，而不是买一个无锁的这种裸机。咱们中国人是喜欢买这种非运营商定制的，你很少说我去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去买这个定制机，对吧？这是一个日本本土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情况。第二点呢，就是日本的高光时刻其实还是在功能机时代。你不管是索尼还是夏普，功能机呢跟 iPhone 这种触控屏的、没有键盘的、可以装智能 APP 的，确实是有质的区别，方便，真的是很方便。而且日本的 iPhone 公司在日本本国的定制化的程度是，咱们这么说啊，是其实是超过中国的。我举一个例子吧，
嗯，
你比如说日本本土的服务，你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往往会有些人会买一张西瓜卡，叫 Suica， 你可以其实淘宝又卖了，我不建议大家去买啊，其实不需要花钱的。它有专门的硬件定制的芯片，方便日本本土他们早已经习惯的这些东西啊，无缝的衔接转移过来，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智能化这个生态。软件深度的绑定，你用了苹果就基本上就是苹果全家桶，你逃不开，因为太方便了，对吧？我相信有 Apple Watch， 有 iPhone， 有 iPad， 有 Mac 的，你非常懂我在说什么。这个生态粘性太强了，很难逃离出去啊。
嗯，
第三点也是它特别鸡贼的一点，日本的苹果公司的市场营销推广策略精准的 击中了日本市场的一个软肋。什么软肋呢？就是这个运营商的定制模式。 Docomo 是最大的运营商，但是苹果公司不跟 Docomo 合作，这就是它狡猾的一面。它跟当时日本市场份额第三的软银合作， SoftBank 合作。
它鸡贼哪里呢？我这个没有听明白。那它不应该跟第一合作更有利于它吗？
其实如果你是 A 股的投资者哈，就是有一个概念股叫果链股，我不知道丁丁有听过吗？就是苹果供应链。
对，果链，对对对。
对，果链股是确实是这样子。那当时 Docomo 呢是非常的强势的，他跟苹果谈判说，你必须得按照我的意思来，比如说你的 iPhone 要预装这个 APP， 你必须得预装，就是专门为我定制系统。苹果拒绝了，但是排行老三的软银为了抢占市场份额，为了他嗅到了苹果这种革命性的产品这种潜力，完全接受苹果的所有条件，而且推出了一个叫低价合约机加上流量套餐的一个选项，是迅速的吸引了大量的一个用户。结果好家伙，直接被干翻了。干了几年之后， Docomo 被迫放弃他们所谓的本土保护，啥也不要求了，赶紧来吧，不然他的用户都流失了很多了，就是这种感觉。
是真的很，这个我觉得软银是很有远见吧。
确实很有远见。我就刚才说为什么果链公司啊，其实你去看 A 股的投资者对果链公司是又爱又恨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苹果对咱们中国厂商也是这么鸡贼，就是我绝对不会把我的供应链押宝在一家厂商上，生产电池的我肯定要培养一两家供应链的备选，让你们相互的内卷，给我更便宜的价格，而且呢你一方出了问题，另一方迅速可以补上，不至于让我的供应链不稳定。所以呢有些果链的公司因为跟苹果合作之后股价暴涨，又因为苹果拒绝了跟他合作，突然不签订单了，股价一落千丈，所以一直又爱又恨。
受到苹果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是啊，这是当然是我个人有兴趣的一点，所以可能跟咱们喜欢去日本旅游纯吃喝玩乐的可能就兴趣点不在于此了，我们就节省点时间不聊这个话题了啊。我们聊一聊跟吃喝玩乐相关的，非商业相关的。就是为什么我特别不理解的是，我这次去日本又感受到了啊，我去一个餐厅吃饭竟然是用网站点单，我真是醉了。
一般不是小程序点单吗？
不是啊，我们国内是用微信小程序点单呀。日本有很多服务，包括什么理发服务啦，去什么衣服装店啦，中古店啦，日本很多商家仍然是用网站点单，去他们的网站去预约各种服务。这简直是
Web 2.0。
这 Web 2.0 咱们中国都没这么搞过对吧？这太原始了吧。我就去多想了一下，就是很多事情是存在其合理嘛，人家也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什么有些东西那么的落后呢？那我做了一点功课发现真的果然是存在其合理哈。还真的还挺合逻辑的，跟大家说一下原因啊。第一呢，说日本这个社会啊，这个民族性格，它对长期稳定可用跨设备适配的需求是远远高于即时便捷性的。讲人话就是啥呢？你用 APP 啊，其实是对你的设备是有要求的。那我如果是用智能手机没有问题，我还得装一个 APP， 浪费我的时间不说哈。那有很多老年人他还是用功能手机啊，那我就不能点餐了，对吧？第二点，那还有很多的不同的系统设备，什么 iPhone 啦、安卓啦，还有其他的这种，对吧？那对于很多日本的小的零售商来说，开发成本、运营成本是很高的。我不可能是像所有的大厂一样，我都给你整这些东西。大家好理解吗？很多是夫妻老婆店、手工作坊店、个人创业者店，他不可能提供这样的额外的开发成本。但是网页没关系啊，所有设备都有浏览器啊，而且网页的信息可以我后台实时的更新啊，对吧？这不就是解决了一个长期稳定可用跨设备都能用的一个问题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啊，当然这个不是说啊肯定小程序更方便嘛，但其实我们也是在被绑架着啊，就是你不得不去关注这个小程序，让它给你推送，甚至你如果不关注它的什么号啊，什么什么它的这个公众号，你甚至都不能点单，对吧？还一定要为它开启各种通知，其实这都是在 不得已当中啊被绑架，我都不知不觉啊关注了很多饭店的他的号，一天到晚推了我好几遍，我才想起来为什么我还在关注这个号，我都都想不起来什么时候在这家店吃过饭啊。然后你看之前我去香港的时候，然后就觉得哇好落后啊，他们都很多地方不用微信支付，不用支付宝支付，但是他用那个八达通就像交通卡一样还在刷卡支付，这个卡还得给里面充钱，怎么这么原始呢？你有没有想过人家这个不记名，所以他们不是说不能享受那种啊，或者说开发不出来那种啊一定要实名认证的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支付，人家就看中这种不记名性，人们可能觉得比这个更重要。然后再回到网页这个，那你想想他是不是比那个小程序顿时就直接啊就必须交出你的手机号码，对吧，交出你的实名，同时的是不是用你的微信号登录，用你的微信号登录就等于交出了你的身份信息。这个其实我觉得对吧，这是我们在方便和让渡自己隐私里边，我们国人基本上都选择了就让渡自己的隐私嘛，就为了一个方便嘛，然后觉得人家那个原始落后，其实那种可能就更加的就适用于每一个人，然后对个人隐私的侵犯可能也是比较小的吧。
丁丁的补充啊非常到位，我非常认可啊。说实话我这个话题咱们聊的就比较深入了，我甚至是越聊越生气。当年微信说自己是一个小而美的 APP， 你现在看看你手机微信占了几十 G 的容量了，
四十多 G 啊，我这个。
为什么说你看国外有些老美啊，这些人他用的机型比较老，你就会担心说，哎，你的手机不卡吗？对吧？电池会不会不够用？真的，哎呀，怎么讲呢？你去对比一下，同样是即时聊天，我比如说哈，国外的像 WhatsApp、像 Telegram， 它的手机的容量是非常非常小的，人家的手机真的不卡，因为它的各种功能啊是非常精简的，它不像是一个，你比如说支付宝，当年支付宝里面还自动帮你下载喜马拉雅的郭德纲相声，你敢信？就极其的臃肿，咱们国产的 APP 是极其的臃肿，就各种东西都给你塞，甚至包括我拿 QQ 举例哈，你知道 QQ 的 APP 能有多大吗？它里面竟然塞了一个完整的游戏引擎的安装包，它是一个聊天软件，哎，我的个天哪！哎呀，不多说了吧，这真的是文化差异，真的是咱们有时候咱们国内的消费者是被绑架的，没办法，真的是被绑架。
就是被绑架，嗯，其实我刚才就是那句话，你要提到它里面对吧，各种各样的臃肿。那他只是想把你整个绑架在他这个 APP 里不让你出去而已啊，并不是真的多为你好啊。
是的，这个点呢咱们再聊得更深入一点啊，还有两个非常核心的原因，一个是顾客端，一个是商家端。顾客端呢，丁丁刚才讲了，其实就是我作为一个用户，我不想在手机上装各种杂七杂八的 APP 小程序，我不想各种授权我的隐私的信息，手机号啊，地理位置，我就图一个清净，我只是点一个餐或者怎么样子的，所以呢我排斥这些 APP， 我喜欢用网页，就是不需要装任何的软件嘛。这是针对顾客端的隐私保护啦，使用体验的一个保证。还有一个顾客端的一个小感受，就是日本人他的收纳文化，他的做记录啊，做手账啊，是比较仔细的，什么都搞得清清楚楚啊。所以呢在网页端预订之后啊，很多他会提供生成一个像预约啊，会有一个 PDF，你可以在家有打印机去打印啊，去存档啊，什么小孩子就诊记录啊，诸如此类的，就非常的条理清晰，以备日后查看。这是顾客端的体验。对于商家端啊，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竞争点，就是作为商家，我是不愿意去跟各种 APP 平台合作的。我相信国内的美团啦、饿了么会商家会深有体会，就是日本的商家不希望接入这些第三方的平台，然后被迫让这些第三平台抽成，好理解吧？所以呢我宁愿有我的自由的渠道，那我网站是我自己的，对吧？这是我的自由渠道，不需要向任何第三方抽成。
哦，这个我觉得很有道理啊，就是因为这个网站它是万维网，它是最公共的啊，这个不是隶属于任何一个平台，谁也收不着它的这个租子，对不对？咱就说收租子。那个甚至你拿的不是智能机，你是功能机也能使用，对吧？就没有任何的障碍吧。
确实是如此呀，而且大家不要觉得说搞一个网站很复杂，因为国外有特别多的，你点点鼠标添加各种你想要的功能就帮你生成你的网站的服务， 这个特别多。嗯，所以你商家其实夫妻老婆店他不需要知道代码，只是点几步之后就有专门的这些技术平台就帮你生成你的网站了。
说实话 我插一句啊，不是网站落后了，只是我们这边放弃使用了。我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就是我国人，我们因为被所有的这些几个小程序对吧占用了自己手机可能 99% 的使用时间，把你所有的用你的功能啊什么用途啊都已经浓缩在这几个应用里，不给你使用网页的场景，所以你觉得这个东西已经落后了。但实际这个东西，这个你可能觉得它原始，但它可能是最可靠，然后也最可能也最能够跨越各种各样的阶层各种各样的国度啊，这个最好使的一个东西。你比如说一个网址，你给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国家啊，当然了对吧，这个在没有阻隔的情况下它都是能够打开的。但是你转给他什么一个小程序或者什么的对吧，你要是没有这个 APP 你就打不开，你就没有办法使用啊。这比如说 TikTok 想转给我们国内你就打不开，但是如果他给你个网址你就可以打开啊。我就举个例子
啊，丁丁的补充相当的精彩，确实是这样子啊。
嗯，
就每个人都会
对什么先进什么不先进啊，大家再想一想，
每个人都在国产 APP 的封闭的生态里面，
嗯，
对吧？这些创业者吐槽中国的商业生态特别的封闭，每家都不想打破这个壁垒，
嗯，
所以有商业利益在里面。
之前都有人说，短视频就是那个微信的那个视频啊，你发现了吗？视频号没有网址的，他连网址都不生成。那个抖音啊，是淘宝啊、京东都还有网站，都还有网址可以生成。但你看你的这个视频号的视频，你只能在微信里转发，它没有任何一个网址能让你跳出微信去打开它。
丁丁，你知道2010年的时候，支付宝为了推广让用户强制下载支付宝的 APP 做过什么事情吗？
嗯，
当时我印象太深了。同样，你在淘宝买一个东西，如果你在电脑网页端支付的话，支付宝会额外收0.5%的手续费。然后它上面有个提示，你要下载支付宝的话就没有这个钱。
我的天，
就强制让你转移到 APP 端，
对，放弃网页版啊。因为确实网页版啊，它可以在上面就是没有办法附加那么多的东西来绑架你吧，啊，只能这么说。
所以一开始你是不理解，你开始鄙视吐槽怎么这么落后，你想一下背后的逻辑之后感觉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哦。
嗯，
接下来一个问题啊，我们接着聊，为什么巴菲特老爷子投资日本商社？这个新闻大家有关注吧？
嗯，
去年其实就有啊，巴菲特老爷子投资了日本五大商社，
对对对，
那个新闻是挺火的。他投资了哪五大商社？我跟大家说一下：三菱商社、三井物产、伊藤忠商社、住友商事和丸红这五大商社，这大型的商业集团。巴菲特老爷子不是价值投资吗？我就特别好奇，这个跟价值投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关系啊？我看了一些解读啊，大概就是说，第一呢，好资产、好价格、长期持有，这几个商社好资产。我刚才为什么做铺垫讲日本的这种线下消费的文化，日本的这种文化结构啊，其实就很相关，这是一个其中是有原因的。第二呢，就是它是一个极低估的优质的资产。这个低估呢，就是看市净率啦、股息率啦都比较的高，涵盖什么食品啦、金属啦各个领域啊。第二呢，就是它还是一个全产业链投资的一个护城河壁垒比较高的几个商社，而且呢，当时啊，日元的汇率、日本债券的融资的利率呢比较的低，所以呢，巴菲特老爷子这是一个好的生意，而且呢，承诺持股至少50年之久啊，就是好资产、好价格、长期持有嘛。哎，这么一看的话，就合逻辑了，符合人家价值投资的理念了，
嗯，
是吧？咱们中国用户是没法去投资的，因为你得开日本股市的账户啊。
嗯，说明对这个未来是比较看好的嘛，对吧？其实就是预期嘛，比较觉得这个比较稳定吧。
我特别好奇，嗯，你像咱们中国的这个拼多多啊，这个 Temu， 它打的很多是美国市场啊、东南亚市场，我不知道他在这些比较传统观念比较稳固的东亚的市场，他是不是能打进去啊？特别像日本这种地方啊，他的这种低价的倾销能不能打开销路，我们有待观察吧。也许是对日本社会的传统理念的又一次冲击啊，也有可能。
确实巴菲特失手的时候很少啊，我之前还听过，就是有一个 视频吧，就讲巴菲特当年看中比亚迪啊，那很早很早之前啊，什么的眼光真的是非常的毒辣了。
那个是芒格买的，当时跟他们两人有讨论，大家可以具体搜一下。但是巴菲特是同意了，
对，
这个点子最早是芒格买的，但是他已经掏现离场了。
对 ，OK。
接下来一个问题是，所有去日本旅游啊，你不是要有现金吗？有现金不是要花吗？就会一个非常反感的一个场景，就是日本的这个纸币跟零钱哈，硬币啊，真的让人太头疼了，面值太多了，而且日元的汇率比较低嘛，你就可以成人民币除以20，这个汇率真的算起来好麻烦。咱们现在几乎是无纸化的啊，无纸币化的，就是使用支付宝微信付钱已经非常非常适应了，所以去日本的时候觉得真的麻烦。为什么日本？第一，你没有更大面积的普及数字币的这种支付。第二呢，我特别好奇日本这个政府，你为什么你不修改你的纸币的面额？你要整个500面额日币的，1000面额日币的，你为什么不重新发行一套日本的货币？这个汇率，你就对标美元也行啊，对吧？这算起来也方便啊。
所以你找到答案了吗？
我真找到答案了。我不知道丁丁你去日本旅游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会想这个问题啊。我就特别不喜欢这种。
没有想过啊，但是很多人都在说中国的货币早就应该改了啊。100的面值实在太小了。比如说这次有一个对吧，有一个原来证监会的一个官员被抄家，然后发现一屋子的放了3亿元的这个现金，大家说你看就是货币的面值太小了，这我们要有1000元的货币的话，它就不会啊占用这么大的空间。
确实啊，那你得为贪官想一想啊。真的是这样子，不是经常看新闻说贪官查出来一屋子的现金，然后公检法人员现场烧坏了几台印钞检钞机，对吧？这种情况，
而且都发霉了，你知道吗？嗯，确实面值小了。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贪官不都是收美金吗？
你知道以前有个同事啊，他的口袋里总放着港币，然后我当时就很奇怪，一个内地人，你又没有什么对吧？经常去香港的机会，你老带港币是干嘛啊？后来才知道啊，他就参与一些赌博活动吧。这个人民币面值太小了，他们都用港币啊，因为都是千元面值。
学到了。
哎，开玩笑了，赶紧你说你的答案吧。
谢谢丁丁，这个真的也是学到了啊。
嗯，你学到啥了？
我知道上海，我这个能说吗？公开节目能说吗？
那你也会一点吧，用点什么拼音什么的。
上海有很多赌场。
嗯，
你这样想，很多人他不方便肉身去澳门的呀。去香港的呀，有些是公职人员啊，对吧？但是赌博是有一个刚需需求的那些人，是吧？你像上海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的地下赌场，这个赌场可不是说你小区里面那种棋牌室啊。我举个例子哈，上海的有很多的外籍友人，像美国人啦，什么欧洲人啦，日本人啦，他们会租一些上海的公寓式的酒店，通常是在较高的楼层，租那么几间，然后非常的隐蔽。他通常里面的这个赌客哈，都是圈子里的人邀请制的，一般人根本就进不了，也很难被查到。基本上比如说日本人啊，他就会去日本背景的这些公寓式的酒店去合作，比较的放心嘛，特别特别的多啊。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在一个对吧，在某酒店里面，他就跟我讲有几个房间就是专门给外国人赌博用的赌场。
你这个为我们规避了一些问题啊，你强调了一下是外国人，
这肯定是有意说的呀。
我还听说一些外国人专门坐游轮到公海啊就可以赌博了，
所以哪都有对吧，黄赌毒哪都有，只是用一种你看不见的方式在悄悄的生存着。哦，我说下关于日本的货币这个问题啊，日本政府是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他们权衡利弊之后认为保持现状是最好的方案。他们的原因啊，当然网上也有很多分析，并不是日本官方公布的原因，在网上有一些权威的一些素材，我整理了一下跟大家说一下啊。第一呢，日本说是近30年啊，它的国家的经济汇率是一个低通胀的一个环境，甚至有些年份是通缩的一个环境，现有的面值啊是非常稳定的，不需要通过调整面值来应对货币的贬值这些情况。 这个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现有的国民的人口比例，各个年龄段的人口比例啦，对吧？修改面值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的风险，远远超过更改面值带来的使用的便利，包括金融系统的硬件设备的改造成本。据说啊，如果日本现在有超10万家银行网点、50万台 ATM 机、数百万个商户的收款设备 POS 机嘛，自动售货机啦、交通的闸口啦，对吧？如果全部升级硬件、软硬件哦，都配套升级的话，说仅全日本境内的 ATM 机的改造成本就超过50亿人民币。中小商户
50亿人民币不是日币是吧？哦，
啊，日币的就千亿了嘛，就乘以20嘛，就是上千亿日元的这个成本了。
这成本实在太高了，完全没有必要啊。
特别是中小企业、夫妻老半天这种成本特别的高啊。第二呢，就是印度据说是修改过面值的。直接导致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民间的银行抢兑的恐慌风波，造成了金融系统的极大的不稳定。所以呢，日本又是一个这个社会是极度保守、极度重视稳定可靠这种理念的这个一个民族，不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所以他们权衡利弊之后，发现是弊大于利，就保持现状吧，有这么一个情况。
嗯，这能理解啊。你想想那个津巴布韦，对吧？它面值是大了。这还得了，这其实是他当地已经通货膨胀然后有点失控啊，那么才调整的这个面值。只要
是、啊、
只要不管他的面值多大，只要这个国家他的经济比较稳定啊，没有出现通胀通缩的情况下，其实货币的金额面值其实都没有改的必要。你像我国更没有改的必要，其实对吧，除非有一些确实需要现金的场景啊，但真的不多啊，比如说要囤在自己家的别墅里，这种确实不多。大多数情况我们已经，张辉，你说在国内你有多久没有用过现金了，对吧？我放在口袋里，这个包里放了100块钱现金，就避免手机没电啊什么的。这放了几年了，一动都没动过啊，真的太要发霉了。
丁丁，这个我还真可以补充一个我在上海经历的一个细节，我挺震惊的。我就是因为好多年咱们没有摸过纸币跟硬币了啊。
嗯。
我大概3-4个月前，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对，我有一次在吃一个拉面，我换了1块钱的硬币，我大吃一惊。你知道吗？现在新版的硬币的体积远远小于我们记忆里的那1块钱的那个硬币的大小。
我知道，现在好像硬币其实都换过一版了，包括5毛啊、1块啊，但是大家一说肯定一脸懵啊，因为早很少，你就算见过这个现金，你见的可能也是100元的，比如说单位里边给你发的补贴啊、奖金什么的，这个更小面值的真是很少很少见到，什么50的、10块的、5块的，你更别说硬币了，基本没有接触的机会啊。
我想说的不是因为它的体积变小了，
嗯，
咱们节目怎么会这么肤浅呢，对吧？
嗯，
这背后是有经济学原因的。
它省了
一个国家的硬币啊。其实它的铸币，它其实是跟它的币值的含金量是其实是相等的，包括它使用的金属，它可能是合金，也可能是贵金属，有含银、含金，
哦、
你懂我意思吗？
我大概懂你这个意思了，就是说它的实际的价值要跟它的面值比较匹配，对吧？否则的话，你比如说这个东西，比如金属很贵，但是呢，这个上面可能，比如这金属可能值2毛，假设，但你面值只有1毛，那人家干脆把你一个钱收了之后，去化了之后卖金属，可能都比这个钱值钱，是这个意思吧？
简单来讲就是贬值了，
嗯，
跟它的价值匹配嘛，就是毛了嘛，
毛了。
因为你的，我举一个例子吧，如果你去英国，不是有英镑的硬币嘛，对吧？因为英镑的汇率比我们要高很多，你去拿一个几英镑的硬币，你看一下那个分量跟它的贵金属的含量是跟咱们一块钱的中国的硬币是不一样的，它是跟它的价值匹配的。
嗯嗯嗯，
这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不是说它体积小了，这只是一个肉眼可见的一个区别。
嗯 ，OK。
当然了，这个有的它不是说纯金的啊，因为金币往往是纪念币，它有的其实是铜啦、镍啦、黄铜合金啦。这个等等的，但是它的分量真的是不一样的，含价值不一样啊。我就举这么一个例子吧，我们接着去聊啊。
嗯，
还有一个让我觉得挺不方便的吧，就 就是在日本真的很难买早餐，解决方式呢就是去什么711啊全家便利店买早餐，他很少有说专门
他们没有早餐文化，就是
提供早餐的铺子，对，
嗯，在家里边他们吃的早餐可能真的就是用那个味增汤啊做个汤什么的，其实也吃的比较简单吧，不过日本本来吃东西啊都是很简单的，没有早餐文化啊。
这次去名古屋不一样了，所以咱跟大家聊一聊，
看见大饼油条了
我说实话我见过大饼油条、
啊、
真的是在名古屋、
啊、
因为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一会儿再说吧、
嗯、
第一呢，为什么日本很难买早餐，这个跟他的民族文化还真的有关系，就日本的家庭饮食文化呢是一种自制早餐的一种非常深厚的文化，而且过去日本妇女是不上班的，家庭妇女嘛，家庭主妇嘛，他们是精心准备各种便当，对吧，你看日本动画片啊，各种便当文化是这样的一种社会角色的分工导致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日本的高昂的这个房租人力成本导致专门经营早餐时段可能利润有限，但是我在名古屋发现名古屋跟其他地方不一样，他们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早餐文化，具体是怎么说哈，就是你只要去名古屋你可以去早上的咖啡馆，当地的咖啡馆竞争极其的激烈，就诞生了一种咖啡早餐文化，你去当地的咖啡馆点一杯咖啡，早间时段啊，店员会配送三明治啦、汉堡啦、小面包啦，这些就是一个早餐了，而且有的店做的东西还特别好吃，比咖啡还好吃，是这种反倒是喧宾夺主了、
嗯、
这是在名古屋特别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在其他地方好像是没有的。
嗯，可能这个名古屋它的早餐的租金没有那么贵啊，
跨业态经营呀，我不是一个专门的早餐铺子、
嗯、
但是我是一个咖啡馆，我变相的提供早餐来增加我的咖啡生意。
嗯，我上次看一个关于日本人的描述，说日本人往绝食的路上越走越远
怎么讲呢，
就是吃的特别特别的少，他就说你刚才说是早餐，他说他们日本的同事哦，真的就是中午说嗯好了吃午饭了，就从自己的包里边拿出来一个小小的三明治啊，这就是他的午餐，还到外面的公园里找了一个凳子坐下来啊，就轻轻的慢慢的把这三明治吃完了，这顿饭就吃完了。然后不是有人说到日本人家里边说吃个晚饭一起嘛，然后说看他拿出了一颗大头菜，他说今晚就吃这个大头菜嘛，结果他想多了主人从大头菜上掰下来一片叶子
确实有点极致啊，
弄了个汤，然后把这一片叶子在汤里轻轻的煮了煮啊，这一片叶子是两个人的晚餐，
不至于不至于，这个这实在是太地中海早餐了啊。
嗯，
所以你在那边名古屋啊特有的，你去咖啡馆去吃点一杯咖啡很便宜啊，就可能20-30块钱就免费送你吐司啦、煮鸡蛋啦、
嗯、
沙拉啦，甚至还有味噌汤啦、三明治啦、酸奶都有啊，就挺有意思的。
嗯、
我住那个地方旁边咖啡馆，我特意那个时段去看了，真的有、
嗯。
所以你如果去那边旅游的话，别错过，体验一下啊。
嗯。
接下来一个，我在日本地铁里上啊，我每次去不同的城市都会发现一个现象，日本人真的很爱看书，真的很爱看书。你不管是社畜啊，穿着职业正装的，还是那些银发族啊，在地铁上，他们真的手里拿着书的，还有拿报纸的啊，这简直是特别的活久见，还有拿报纸的，这个文化还是挺兴盛的。为什么日本人那么爱看书？我做了一点研究，我直接说结论好吧？
好的。
一个呢，日本这个国家真的是非常注重阅读教育，就从小这种日本的绘本啦。早间阅读啊，而且日本特别尊重书籍，还有包很精美的书皮啊，这个东西，日本还会有各种法律鼓励立法鼓励阅读，还甚至还有什么儿童读书活动促进法，设立读书周、儿童读书日，民间组织也特别的活跃，书店举行作者的一些阅读会啊，作者本人在那边读书这是特别多。还有呢，就是你发现日本的出版业啊，它特别适应那些随身携带的那种设计，
小开本
口袋书，
口袋书，对对对，这我也知道，哎，
对，
然后也比较轻，其实一点都不沉啊，
没错，
嗯，
当然日本的这种中古文化也很兴盛，二手的书市场是非常发达的， 你去买这种漫画书了，二手书市场特别的发达。我去了很多日本的中古的一些文化，像 Bookoff 啦 Second Street 啊，真的一排排的漫画书，哇，真的好多人在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我确实，咱不是二次元粉丝，所以咱不太理解哈，就是，但是真的是银发族都在盯着漫画书看，
是，
也是挺有意思。
你知道他们那些就是给那个反正就是都市人一个人就一晚上可以住那种简单的酒店里边，就是有不是有那种社恐吗？就是你什么都不需要啊，你人去了之后就在门口，他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显示屏吧，你就可以在那儿给自己订个房间啊，你在那摁了一下啊，反正这个房间那边就开了，你可以一个人都不碰的，然后旁边还有可以领，就是也是那种货架式的，就是这种速食面啊，你也可以扫码，对不对？然后自己领份速食面。最重要的是，这个地方它一定会有漫画书。
确实，胶囊旅馆都有这个东西，老头在里面看。
必须有漫画书。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社会工作竞争的原因。日本的职场呢，认为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情，终身学习的概念比较的深入人心。就是如果不读书不学习的话呢，就感觉很容易在职场上被替代。所以呢，他们是一个终身学习的理念。有一个数据啊，说日本的中小企业的总经理平均每个月读 3.5 本书，大家可以看看自己平均一年能读几本书吧。对比还是很明显的。当然了，最后一个啊，这是关于吃相关的了，咱们用甜蜜的美食话题收尾啊。我发现为什么日本的高端商场的 B1 楼啊，有各种各样的果子。我一开始去日本，我不知道果子是啥意思，核果子、洋果子。你如果去日本啊，你就会对商超的 B1 层有各种精美的点心、糕点、甜品。他们的果子啊，简单来说就是两大类，一种呢叫和果子，大和民族的和，它是把自己本民族传统的这些甜品、美食、糕点叫做和果子，区分洋果子。洋果子就是像西方的蛋糕啦。这些东西叫洋果子。所以你在日本的大都市哈，你去旅游逛街的时候，我强烈建议一定要去体验他们的各种果子，真的是挺好吃的。我这次在名古屋，我那个时候我不是走不出去了吗，我就发现那个非常人流嘈杂密集的那个通道，有一排日本社畜穿得很精致哦，化妆容也挺漂亮的，在排队买一个和果子。我的社会经验就是当地人排队的我一定要也排队。
很明智。
我就买了两个和果子，哇，真的是哇，那种细腻的口感，有点入口即化的那种幸福的感觉，真的是很好吃。挺便宜的，差不多人民币十来块钱一个，我买了两个。然后店员看我不懂日语，拿了一个中文翻译的，我整过老半天我才知道他是想问我是要现在吃还是要带走。我说我要带走，他就让我填了一个表，真的一个便签的表。哎呦，我真是被这个店，我这被这个店员的细腻程度有点感动了。我看那个表是中文一个文字内容哈，其实非常简单，他就让你填一下你大概几点到家，是30分钟还是一小时。
哇，
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填吗？
不是，他就是怕变质是不是？
因为他是新鲜做的，这些甜品它有点偏冷的这种口感嘛，它不是热的，所以呢如果你是30分钟到家，他就会匹配那个干冰的量给到你。
哦，你看看哎呀，不会，我觉得这个日本人做得出来。
我就填了一个30分钟到家嘛，他就给我拿了两块干冰放在一个包装，哇，那个精美的那个手提袋子里面去，哇，真的那一刻我还真的挺满意的。
我觉得这是他们能做出来的事情，就是把，要不我咋说线下的体验会更好呢？就是你想想这种服务提供给你，这是你叫个外卖能感受得到的吗？啊，这感受不到。
这里就是跟大家说一个我发自肺腑的，咱真的是为咱们听众好啊。我在日本旅游这么多次也是吃了一些亏哈。第一次去旅游的时候，大多数的中国游客必然会去日本的什么大阪的机场啦、羽田成田机场啦，这些地方机场的伴手礼店就会买什么东京 banana 香蕉，买各种这些伴手礼。 我作为一个有一点旅行经验的人告诉大家，如果你只是为了应付你的同事，你可以去买一点。你大家知道你去日本旅游了，你去买一点，对吧？分一下。如果你只是为了应付你的同事和一些，对吧，你就买没有问题，方便分发。但是如果你是给自己的家人，如果你是自己吃的话，这些机场的伴手礼店你一样都别买，一样都别买，真的是一点都不值得。为什么不值得？我这不是想断人家财路啊，因为咱们都是自己人，咱们又不是商家。这些伴手礼店是高毛利的，因为他们的主要的东西产品形态食品形态就是以淀粉为主的，成本极低，含糖量极高，而且呢
糖油混合物，
就糖油混合物，你真的自己没有任何必要给自己的家人去吃去带这些东西，你就应该去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商场的第一层的食品生鲜区，现做的新鲜的真正的核果子洋果子，那真的叫一个美味。
但是你这个东西最好是做完马上就吃了，带不回家啊。
带不回去，那你回国肯定带不回去。
回国你就带点那个什么日本有名的那个什么雪花饼干就行了。
对，你就带点香蕉什么，应付一下嘛就得了。
哎
呀，太实在了是不是？好啊，我在最后收个小尾哈，然后丁丁看你有什么想补充哈。我去了若干次之后哈，我发现日本这个国家有非常多的表象的东西，你像什么樱花啊、枫叶、二次元、这个萌妹子、和服、日料这些东西，我慢慢发现这些是表面的东西。去多了之后哈，我发现自己特别喜欢日本的那个作家村上春树，他写了一系列的小说，他也是一度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
候选人，
这个高票期待候选人。很多中国的读者是靠他的那本《挪威的森林》接触了村上春树，但是啊，如果你只是读到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那些青春男女啊、性启蒙啊那些东西啊，真的太表面了。你应该去看另外一本书，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村上春树的小说，叫《巡洋冒险记》。这本小说，我现在三十多岁的年龄哈，我发现这个作者真的是把他对自己国家民族的一些文化层面、日本的民族的精神性格的形成的原因，他有非常多深入的隐喻在里面。对于这个国家的阴暗面，他做了非常深刻的隐喻，就不再是什么樱花、性启蒙这些肤浅的东西了。所以如果你有对一个地方的人文性格有兴趣的话呢，其实你更应该看《巡洋冒险记》这本书，这本小说挺好看的。
OK， 这个掌柜又在最后啊给大家推了一本好书啊，这每次都有收获吧。
那丁丁这边还有啥补充？我就总结了这是差不多十个日本的奇怪的问题啊。
非常的好，我觉得呢通过掌柜几次啊讲日本，其实就越来越感觉进入一些细节吧。那上次呢很多人把掌柜的那个就当作去攻略嘛，就是你上次去东京那次这个闪电战哈，大家都当作攻略。那这次呢我觉得就是听完之后下次大家再去日本的时候就可以带着这些问题去观察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细节你可以去观察去对比，然后可能会总结出来自己的一些结论啊。这个我是觉得就带着问题去旅游，然后带着答案去回来，我觉得这样是最有收获的，而不是很盲目的就只是注重了吃喝玩乐这些很表面的东西。所以非常的感谢掌柜给我们带来这么深入的思考吧。
当然还有很多东西我没有聊，比如说我这次去名古屋啊，我住的地方真是性价比太高了，交通极其的方便，价格极其的优惠，服务还挺好的。还有呢就是我在名古屋我这三天左右的时间嘛，我探索了很多有意思的商店，一些小店，有中古店啦，有文艺的店啦，在日本买书的一些文艺的小店，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买手店。哎呦，花了大量的时间，我这部分呢我就不在公开节目里给他们打广告了，我会在咱们的会员群里面跟各位去分享吧，我们小范围的分享一下，不给人家打商业的广告。
非常好啊，这个群里边大家也可以有什么问题啊，也可以跟掌柜交流。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也成为我们的会员，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晚安，马卡巴卡。